靠山王杨林上城头之后，发现城外就剩了孤零零的一辆轿车了。杨林吩咐落锁抽栓，开放城门。一边走着，杨林就问这些报事的城门军说，刚才你们不是有很多人吗？守城的门军就说了，说那伙的人呐，说都上旁边的树林子里边休息去了，他们都往那树林里去了。杨林由打这城门里边出来，先吩咐手下人到那树林里边把那伙人招呼过来。手下的人到那树林子里边去不多时回来了，向杨王禀报，那树林里边一人没有，不知道到哪去了。杨林一听这个事情蹊跷啊，怎么这些进贡的这些外国人都没了？杨王说，到轿车跟前去看看。带着12家太保以及手下人役来到轿车附近，杨林一看这轿车，杨林心想，这哪是进贡的啊，就这个轿车，这就是普通的农村家用轿车啊，这种车就是老百姓娶媳妇儿也得是没钱的人家，有钱人家那车比这都得阔得多，哪能用这种车往朝中进贡啊啊！尤其是一看这横幅上面写的这字儿，焦治国给大隋王朝进贡清国家人魏口之，这几个字写的也一般，杨林信口就说了一句，魏口之这是个什么名字？旁边有一位太保还装能耐梗呢，这太保就说了，魏口之外国名嘛，他跟中国人名不一样啊。杨林说，是吗？来呀，把这车位的打开看看里边是装的什么。有人过来啪就把这个轿车的帘打起来了，打起来往里边一看，魏文通这阵嘴被堵着，身子被捆着，打扮成这样，谁也不认识魏文通。人们往里边一瞧，但是这模样能看得出来呀，就抹着一大白脸啊，画两道那黑眉毛，还有血红的嘴唇，那嘴被勒着。哎呦，旁边有人心想，就这个是清国的家人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谁恶作剧整这么一出啊啊！杨林马上吩咐，把车里边那个人弄出来。手下人过来就把魏文通就打车里边给架出来了，架出来之后把这个勒到嘴上的这个布条子解开，一看这哪是布条子，这是裹脚的，把嘴里边的东西掏出来，这一掏出来，魏文通这才说出话来，绑绳也松开了，魏文通在杨林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。魏文通啊，他哭了，王爷呀！魏文通活这么大岁数，谁也没看着过他哭，这是硬汉的。今天魏文通可感觉到受到莫大的耻辱。他这一喊王爷，这一出声，杨林仔细一瞧，这才看出来，哎呀，这不是潼关帅魏文通吗？杨林说，魏文通，你怎么如此的模样？哎呦，王爷呀，我让他们把我给糟改哭了。靠山王杨林一看，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呀。这功夫跟随杨林出来的也有着潼关城里边的这些将官们，还有些手下的这些兵丁们，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是我们的魏元帅，我们魏元帅怎么这模样了？有的人想笑也不敢笑，心中暗想，这谁呀，把魏元帅给糟改成这样了。杨林马上回转帅堂，把魏文通也带到帅堂里边。倒在帅堂里边，杨林说，别的先别说，先把脸洗了。这魏文通立时先把自个儿的脸先洗了，把多高香皂洗了一遍又一遍，这胭脂粉都给洗下去之后擦干净了。魏文通这一出来，杨王一看，杨王都有点忍不住要笑，为什么呀？你看刚才给抹那个小样，现在把那个胭脂粉再得洗干净之后，别忘了魏文通的没眉毛啊，那眉毛刮掉之后就两个肉脸子，原来画俩黑道你瞅着还行啊，这黑道洗没了，现在魏文通秃了吧唧的，就像一个肉丸子似的。王爷那不能乐呀，他得忍着， 魏文通二番给王爷见礼。当然了，魏文通洗完脸，那身衣裳就已经换了，那红袍的绿袄都不能穿着了，换上自个儿的衣裳了。魏文通跪到地下，王爷说：“魏文通，你怎么这样了？”魏文通就把自己追赶秦琼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。最后魏文通，秦琼让他烧的那话他还没忘。魏文通说：“王爷，那秦琼还说了，他说在灞桥口跟您父子反目，你们是有杀父之仇的人，他说当时没有颤枪扎您，是念当初您对他有一番知遇之情，说日后再在疆场上见面，那就是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了，他要报杀父之仇。”魏文通把这话说出来带给王爷，他那意思想让杨王恨秦琼，好兴兵征讨这帮强盗给他报仇。可是魏文通这一番话说完之后，靠山王江林手履虚然，半晌无言。周围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瞅着杨林，那脸上露出了一种庆幸得意讥讽的表情。十二家太保心想：“嘿嘿，父王，这秦琼您认成十三太保之后，我们这十二个哥们全都不被重视了，您整天是十三太保长十三太保短，十三太保圆十三太保扁，张口十三太保，闭口十三太保，万万没有想到十三太保跟您成了仇人了，你把他爹给杀了，这回十三太保要杀你替父报仇了，功劳的不要太满呐，太满了容易断弦呐。”这十二太保都是怀着这么一种心情看着杨林呐。靠山王杨林往周围一瞧，那老王爷别看说这么大岁数了，那是头脑清醒反应机敏的人，从十二家太保的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。杨王老半天没言语，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哎，看来这秦琼也还是个重义气之人呐，在灞桥口没有一枪要我的命，他还是感念我对他的知遇之恩呐。”十二家太保一听，哼，到现在你还说秦琼不错呢啊，这算没治了。杨王话虽这么说，但是心里面他别扭啊。这老头子暗想，我对秦琼以往太好了，由于好的过了火了，现在我们忽然变成仇人了，这弯有点拐不过来。杨林什么也不说，别人谁敢指责王爷呀？杨林告诉魏文通休息去吧。杨林也在潼关城就此安歇。一夜过后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杨林病了，浑身难受，发高烧。为什么呀？心里别扭的。杨林不能病在潼关呐，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车辆。杨林坐着温凉车回转长安城，带着十二家太保养病去了。魏文通送走了杨林之后，就在自己的帅府大堂整日深居简出，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出来了。干嘛呀？留胡子长眉毛。魏文通心想，我得等着眉毛胡子长齐了之后我再出来，要不然的话我就这模样一出来能把大伙吓着，大家伙都得笑话我。魏文通这心里边可是记恨上贾家楼四十六友众弟兄的。魏文通心想，等着我这眉毛和胡子留齐了长出来之后，我得上朝纲中讨要圣旨，我征剿这一部分强盗。魏文通在这下了决心，下了狠心的。这徐茂公、秦琼等众位弟兄呢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，准备要反抗大隋。怎么反抗大隋呀？程咬金把魏文通送去之后，领着那伙子人就回去了。回去见了秦琼，跟秦琼一说，说我把魏文通已经护送到了潼关城外。秦琼说：“你是怎么护送的？”程咬金把这整个过程这么一说，秦琼是哭笑不得。秦琼心想：“老四啊，哪有你这么办事的？”程咬金说：“我要不这么办事，不把他好好收拾收拾，
我三宿能睡不着觉，这个兔崽子他太狂了，我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弟兄的厉害。秦琼说，好吧，既已如此，就算这么着吧。秦琼跟徐茂公商量好，弟兄们离开这一带，马上回转武南庄。回到武南庄，跟姚俊达跟大爷魏征他们都汇聚到一起。姚俊达就跟程咬金呢，跟着徐茂公和魏征、秦琼等这几个人就商量，包括单雄信、王伯党等人都在内，说我们现在下一步怎么办。众位弟兄这一点上都认同了，就是在济南府十二更筷子令反山东之后杀官造反，再想着在大隋朝谋事是不行了，那只有撤旗造反。现在问题是怎么个造法，我们往哪儿去，以哪个地方为根据地。徐茂公讲说，现在大隋王朝如风中之烛，瓦上之霜，朝不保夕了，全天下义军分起，我们也算一支队伍。我们比别的义军有一个长处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有经济来源，48万两一躺黄冈银子在这儿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我们有钱，没有后顾之忧，有钱就好办。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，姚俊达所待的这个武南庄这个地方不行，论地形论环境都不行，官府中说不定哪天兴兵进剿就来围抄我们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先是聚集人马，由同姚俊达武南庄这个地方有那么几百人，单雄信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个地方有一伙的人，齐国元李如圭、王伯党、谢英登他们的山上有一伙楼兵，说这几支队伍聚到一起，这还不够，我们还得扯旗招兵。由于大隋王朝不得民心，民怨鼎沸，百姓对朝廷恨之入骨，很多老百姓想要反对大隋，却是找不着一个适当的机会，也找不着那么一支队伍。我们要扯旗招兵，肯定有很多人响应报名。于是这第一步先汇集各路人马，各路人马汇集起来之后，再一扯旗招兵，就凑起来有1000多人。说这1000多人，咱们得有一个字号。我们这支队伍叫什么队伍呢？徐茂公出了个主意，说不是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的黄冈吗？我们就用这黄冈银子作为我们的经济来源嘛。我们先叫孤山义军，这大旗挑起来，孤山义军招兵买马，不能在武南庄待着。所以带着这些家眷以至于手下这些个弟兄，他们离开了武南庄，就在山东这一带迂回转战。有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这又出了这么一支队伍，到一个小地方，有的地方官就让这支队伍给打垮了，打垮之后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，接着他们还往前走。这支队伍其实是一种游动形式，到哪儿走着打。秦琼跟徐茂公就说呀，说我们不能老这么走着打呀。徐茂公说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得找到一个适当地方。最近我和大哥魏征商量好了，有一个地方我们可去。秦琼说，什么地方？徐茂公说，这个地方就在河南荥阳所管辖地界有个金梯关，过了金梯关有个地方叫瓦岗寨，这个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已经在那占领了，这个起义军的首领姓翟，叫翟让，人送外号小霸王。方方面面的消息我得知，这个小霸王翟让胯下马，手中使一条混铁枪，武艺超群。翟让原来是这个荥阳城中的一个执法的公曹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县里边法院的一个院长之类的职务。是由于翟让呢在办一个案子的时候，这个人很有背景，翟让不知道，把这个人就判了罪了。判了罪之后，上边下来责怪翟让，把这个人又放了。这一放了他，把翟让这官还给撸了。翟让觉得大隋王朝太黑暗了，所以辞官不做，回到自己的原籍老家，就是瓦岗寨。翟让回到瓦岗寨，他幼小时候有些练武的好友，把这些朋友聚集在一起，
挑起了一旗，召集了一支队伍。没用几年，翟让这支队伍已经有10000之众，盘踞在瓦岗寨上。大隋王朝地方武装几次兴兵，想要征剿翟让，都是大败而回，所以他们对翟让奈何他不得，只好看着翟让就占据了瓦岗寨。那么这个金提关呢，离瓦岗寨不远，我们不妨到瓦岗寨去，跟着小霸王翟让，我们跟他先商量商量。第一步就是我们和他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两股队伍行起，共举一旗，平定大隋。如果说这个翟让说什么也不同意的话，那我们想办就把这瓦岗寨给他打下来，取而代之。秦琼说，现在我们的队伍也将近有10000人了。徐茂公说，是啊，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四处寻走招兵买马呢？目的就在于我们刚刚挑起义旗的时候人员太少，到哪儿人家也瞧不起咱们，现在咱们已拥有10000之众了，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得驻扎下来了。再不驻扎下来，这10000多人四处老走，那就会越来困难越大，因为寄养辎重需要的越来越多。秦琼说，是啊，那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呢？徐茂公说，下一步我们要兵取金提关，接着告奔的瓦岗寨。秦琼说，好了。他们弟兄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，这天在陆地宿营的时候，徐茂公就把46友众弟兄聚集在一起。聚到一起之后，这一段时间都是由徐茂公和秦琼指挥的这支队伍。徐茂公看着众位弟兄就说了，弟兄们，我们这一段时间东走西奔，非常劳累，现在我们打算要找一个立足安身之处。这个地方我们想好了，知道是哪儿吗？就是瓦岗寨。这个瓦岗寨山上有一位寨主叫小霸王翟让，小霸王翟让手下拥有10000来人，据我所知此人也是深明大义者，我们不妨跟他相见谈判，兵合一起。但是要去瓦岗寨，当间隔了一道金提关，金提关有随军守将在这镇守。据我所知，镇守金提关的两员守将，一个叫华振公，一个叫华振远。这华振公和华振远是亲弟兄两个，胯下马手中端着一条枪，两个人这两条枪听说都是武艺超群的，所以我们要想上瓦岗寨，必须要兵取金提关。这些天来我们所打的仗都是小仗，这回取金提关这可是一个大仗，跟隋朝的正式军队交战了，所以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呀。那么派谁去兵取金提关呢？那就得派我们众位弟兄之中武艺最高者，本领最强者，让他一阵取胜。弟兄们听清楚了吗？这46友一听，大伙谁也没言语，心想，三哥说了要派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，我们46友这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除了不在现场的，眼下在这儿的那就得是秦二哥呀。秦二哥那武艺是大家都公认的，马踩黄河两岸，尖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，要再往下排的话，大刀王君可、赤法灵官单通单雄信、勇三郎王伯朗、神社将军谢英登，就这几位啊。所以这弟兄在那谁也没言语。徐茂公说，那么哪位弟兄自告奋勇讨这支令呢？要是徐茂公没有前面的话呀，这些弟兄们恐怕都争先恐后要讨这支令，要打这一仗兵取金提关。可是徐茂公一说需要武艺最强者，这弟兄们谁也抹不开讨了，既然你一讨令好像你自个儿觉得你是武艺最强者，没人言语。 这一没人言语，徐茂公就笑了。贫道刚才说的这几句话，恐怕弟兄们就多想了，谁也抹不开讨这只令。好吧，无人讨令，那我就亲自派兵。大伙心想，听听吧，他派谁呀？徐茂公说，要打金梯关，我想非程咬金莫属啊。徐茂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程咬金在旁边一听，嘿，老道爷，你刚才说了半天武艺最强者，本领最高者，就是说我吗？程咬金过来了，我说三哥，您让我打金梯关，这个没别的说，不过您刚才头前给我铺垫了这么一大堆，说武艺最高者，能力最强者，四十六友里边能是我吗？徐茂公说，当然是你啦，四弟，你在咱们四十六友当中名望最大呀。哎，别来这个，别来这个，我这个人呢，我知道你给我戴高帽，你捧我，你捧我让我上疆场丢人去啊，我怎么能是名望最大呀？名望最大得是秦二哥。徐茂公说，不对，秦二哥名望大，那是当马快的时候，人称马采黄河两岸，兼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。你这个名望大，是官府中捉拿你，你名望最大。你是截黄冈的响马，成达尤金呐。一提截黄冈的，谁不知道？嘿，程咬金说，合着说我就是官府中捉拿的通缉犯呗，我这个名望大。徐茂公说，是啊，这个名望大也了不得呀。再者说了，你这斧子都知道，你头三下最厉害呀。程咬金这头三下最厉害，那过了要三下怎么办？徐茂公说，我估算着过了三下你也有办法，这个令就给你了，明日点齐人马，你去征讨金梯关，攻下金梯关，我等随后过了金梯，直奔瓦岗寨。程咬金一听，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接令。程咬金接令在手之后，你别看这老程他粗中有细，他心里合计，这金梯关是俩人，一个华镇公，一个华镇远，我这三斧子可以剩一个，第二个要在旁边官兵料阵，看明白了就不容易上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得想一个计策。程咬金想到这里，冲着谢英登一摆手，把谢英登叫到帐外，低低的声音说，英登啊，我得求你点事儿。